知道，我的天
啊！我没有放，我跟好而已。
一下子不能控制的时候，那就很容易伤害到别人。那所以呢，第二呢，就是不要伤害到别人。第三呢，更进一步的，我们如果说希望我们学佛啊，能够与更多人的更多人分享的话，那但是众生不是每一个人的性格跟我们一样的，也不是每一个人一听呢就能够很高兴的。那所以呢，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果我们不能忍这些困难的话，那我们也不能够给其他众生，与其他众生分享佛法，或者是帮助给众生带来快乐。所以呢，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伤害，为了伤害别人，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帮助摄导众生，给众生也能够让众生也能够分享到佛法的快乐。所以呢，佛陀开示忍。那忍呢，我们常常忍，我们常常想到的忍呢，就是忍辱，人家骂我，我忍。其实忍呢有很多方面，不是单单只是指人家骂我，我不回答，或者是说我忍下来而已。忍其实有好几种，当然第一种就是我们一般了解的，就是别人来这个诽谤我们，别人损害我们的名誉，别人恶骂我们，这一些呢是一般呢我们觉得说很难忍的，当面呢就是取笑你批评你，那或者是说有时候批评还有道理的，但是有一些是诽谤的，或者是背后诽谤你的，听到你自己就火滚那所以呢，这种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在环境上也有好一些事情，比如说天气太冷啊，天气太热啊，有的人也受不了啊。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呢，天气太热的时候，他脾气很坏的。其实他也是没有发现到啊，他的情绪跟着天气在变，所以我们不是常常形容有些人的脾气像天气一样吗？然后我们就怪是因为天气啊，事实上换句话说也是自己不能够安忍于外界的影响，外界的变化，其实这也是一种忍啊。只是有时候我们没觉察到，我们就把责任推过去，可是风太大了，或者太冷了，这一些呢，还有就是听说的是那个蚊子在那嗡嗡嗡，那一个呢，有时候呢，有的人也很难忍，结果呢就很生气，这个蚊子，我要打死这个蚊子，那所以呢，那个人就忍不下来了，你的那个烦恼心就升起，那你静坐也坐不下来了，所以这一些也是属于忍。就是说忍受外界环境的一些不舒适，自然环境呢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痛苦，一些苦，这些都是属于要忍的。另外呢，有的是从自己身心产生的，比如说你说我要去参加一个 retreat，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去那边坐在那边心不能安住忍不下来，很想跑了，这是自己心里不能安住，这个也要忍啊，是没人惹你啊，大家都很，你看旁边的人大家都安静啊，那是我们自己心里的烦恼，我们自己心安住不下来，所以呢我们也会就是起烦恼。其实要能够让我们的心降服我们的心，这也是要一种，你要有一段时间忍下来，虽然那个心一直想动，一直忍下来，到慢慢它是心被你调伏下来了，安静下来了，你才能够进一步。所以这个初步呢也还是属于忍。 寒腿啊，脚痛啊，这也是人，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自己带自己身心呢的这个修持不够，给我们自己带来的烦恼。所以这一方面也叫做忍，所以我们常常一听到忍怒呢，常常只是想说别人骂我这一方面而已。事实上，这一些呢，刚才所说的这一些，也需要我们去忍。那还有更进一步的，其实就是在我们修学佛法，像刚才所说的，那静坐心里安住不下来，你一定要能够让心安下来。那进一步的学习佛法也一样。看看这个佛书，看不下去，看了两段，啊，太深了，没有心，心不能安住下来，就像你们读书一样，有的时候心很浮啊，不能够安住下来。那所以，那你知道说要修学我们世间法，都需要能够安心，才能够深入，那更何况是佛法。你一定要心能够慢慢安住下来，看看书，佛说无常啊，无我，这么简单，算了，再翻，跳过去，跳十页，再跳第四，然后第最后一张，看头看尾，说完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很难真正了解佛陀所说的是什么。要能够慢慢看，看了去思维，然后即使把书盖起来，还能够继续的去思考。让心能够慢慢的深入，这个叫做谛察乏忍，也就是能够详细仔细的去思考，去思维，去观察法，这也要有耐心。所以要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呢深入佛法，去掌握到佛法。不能够这样子的话呢，真的就是很肤浅的，很表面的。所以有些人学佛学了很多年还是一样，有些人到处听经闻法听了很多年也还是一样，因为法师讲完了，他参加了，然后回去只是这样子的。那所以呢，就自己就是说没有加一些功夫呢去深入。有时候自己听到了一些佛法过后，自己有时候回去想想，因为讲开示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讲的比较简单或者是扼要。那所以有一些某一些观念，如果你觉得比较难理解的，你可以去找一些书本佛书，再继续的在那一个重点呢去了解。那这样子的话，慢慢我们是能够深入。所以呢，忍呢也包括忍耐呢，这些怨害，就是比如说诽谤啊、这个批评啊、侮辱啊这一些。那另外一个是忍耐周遭环境给我们自己带来的不安。另外还有就是能够让心安住，深入佛，这些都是属于人。很难忍啊！但是你要考试，明天要考试的时候，你就会忍啊。所以你要调时你的调，这个调剂你的生活，安排好你的生活。为什么会就是对啊？所以哦。所以就是说要能够调这个安排你的生活时间，让你的生活有规律，应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不要应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然后不应该睡觉的时候就想睡觉。我也想是这样子的问题。那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有很多人呢，就是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遇到一些比较吸引他的时候呢，其实那一个时间应该用来读书的，结果呢就被牵去了，然后结果呢时间就减少了，所以呢在读书的时候应该读书的时间就少了，然后但是呢一开始读书就想睡觉了。所以呢当然有几个方法可以调整我们自己。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的生活比较规律啊，第二呢这个在学习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时间上真的就是很累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去走动一下再回来。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在平时学习的这个平时的生活上呢，保持比较就是说不要太散乱的心，那你要读书的时候也比较容易专注。 这个是确定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即使安排了时间，有一些人一坐下来的时候，这你翻翻，那你翻翻，是读这一科好，还是读那一科好？这你翻两页，不行还是读科的序好，然后再翻两页。结果呢，你发现你花了半个小时在那边翻来翻去。所以呢，有一个计划呢是很重要的。有一个计划，你想，我今天一早起来就想好，第一件事情做什么，第二件事，第三、第四、第五，那你一件事情做完就真的，你空隙的时间、浪费的时间就减少。所以为什么有的24小时在做很多事情，有一些人就24小时好像就荒废过去了，一下子摸摸这个，一下子摸摸那一个。那所以如果你心里有计划的话，其实你就放下比较容易，而且你知道说你只有安排一个小时给这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不会去浪费它。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目标不散乱的话，精神也比较容易提出来。我发现有的时候就是就是说没有很好的安排的时候，想要读书就没关系，好像明天也还有时间哈、那你就心不够积极，心能够积极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读得进去。不是说你这样子。好，比较积极，对啊，所有人都有潜能。能够知道说紧张的时候你会要不用睡觉可以，但是呢最好就是说能够有适当的安排。好，那我们大概谈了什么叫做大概有几种忍。那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忍就代表我表示我们输了吗？刚才黄居士说不是，反而是相反的，你们认为呢？忍就表示我们输了吗？忍还是包容，就看你是用什么心态。对，包容的话你是不用忍啊，你就没有那种忍无可忍的那种你已经把它化解了、所以能够做到 不用忍而能够包容的，那是最好的。要是不用，就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了。就你不是说没办法只好忍下来，但是你其实就是看到事情是如此，那你同情对方，了解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烦恼，所以你能够包容，那时候呢，这个是在我们自己在知识上、我们的心量上都是一种进步。所以忍呢，这个等一下我要说的就是忍有几种层次。几种不同程度的，到最后能够做到那个样子是最好。同时从那个样子如果再能够启发智慧，那更好，配合智慧。好，那忍就代表我们输了吗？问题学生、输了。忍，如果我们遇到事情都要忍的话，是不是代表我们输了呢？问题是吧？我看见标准的问题是那事实上呢，忍就表示我们输了吗？事实上我们要问，我们是输什么？我们要输什么？我们要赢什么？对不对？那什么叫做输？什么叫做赢？所以也要看我们到底要赢的是什么，你才能够说到底是输还是赢呢、所以换句话说，输与赢其实是相对的。还有就是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很难说是输还是赢啊，对不对？如果说我跟他辩论，我要赢过他，那就是针对就是说我们的道理，我要赢过他。那我讲不过他的时候，我就输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相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觉得我讲不过他，我从他那边我学到了东西，学到新的知识，我很高兴。我心里也赢了啦，对不对？因为我的知识增长了，所以就看你到底是怎么去，你要得到的是什么， 那个输与赢其实很难下定论的，而且对每一个人来说的输跟赢也不一样。就像你们读书一样啊，你说我要拿 high distinction， 你没有拿到 high distinction， 你就觉得你输给自己了，你好像没有达到目标。但是有的人说我只要拿 pass 就好，哇，突然就拿一个 credit， 就是好高兴好高兴了，他就已经觉得说他这次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所以这个是相对的，所以输与赢呢本身呢其实并没有一定性，它是在相对的情况下，在他所然后给我们自己给他的那个condition 那个条件，什么叫是我们要的才叫做输，什么叫是怎样的在怎样的条件下我们叫做赢，它是这样子而成立的。它本质呢是要在相对的情况下而成立，而在条件下的情况而成立。而且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突然间去改变我们的主意的，本来你觉得这样子就好，那你知道呢诶，看到另外一个朋友他的那种表现又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马上调整我们自己的目标又会改变了。所以这个输跟赢呢本质上它本质在哪里，并没有一定的。那如果说我们说我们要输的是什么，我们要赢的是什么，那就像刚才的目标，如果我说我是要赢过你，我是要我所说的道理胜过你的话，那就是在这个目标上发展。如果我觉得说诶，我能够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呢能够不起烦恼，我自己很高兴，那在学佛的道上诶，我觉得我赢了，我没有被这个境界打倒。所以有在某些人看来说，哦，在这个辩论场合你输了，但是如果在这个辩论场合我虽然输了，但是我觉得啊，我很高兴，因为我得到新的知识，而且我在这个情况下我能够保持不起烦恼，我非常的高兴我自己能够突破了这样子的情况，那对我来说又是赢了。所以输与赢呢事实上没有一定性，就看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去看待它。那当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遇到批评，遇到嗔恨，遇到这个人家诽谤我们，我们不能够忍而起烦恼，甚至呢起嗔恨，甚至起斗争，那这样子呢我们不能够忍呢，是输还是赢呢？我们不能够忍我们跟人家辩到底，你这个诽谤我，我要跟他争到底打官司，然后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的烦恼不断的滋长，所以从长远来说呢我们是输给了我们的烦恼，我们输给了我们的烦恼，输给了自己，我们输给了生死轮回。因为我们不断的起烦恼的话，所以我们继续在生死轮回。所以看你要赢到呢达到成佛的目标呢，还是你要达到生死轮回的目标。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到呢我们不能够忍这个外在的批评，外在的这个诽谤，不能够忍生活上的种种不安，生活上外界天气蚊虫，还有自己心里的不安，而让他们赢过我们，让烦恼赢过我们，事实上我们是输了，输呢输在我们的输给了我们的烦恼，输在我们在这个修学的道上呢没有办法更进一步。所以呢在表面上呢我们可能拼命的争，想要争能够得到能够这个得到人家称赞而不要得到人家批评，但是呢在内心来说呢事实上是输了。那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我们不能够忍，常常不能够忍呢主要其实因为第一个对自我的爱护，对我慢受到伤害，我所喜欢的东西受到伤害， 我们就处处的去保护他。另外的就是在为什么在生活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在大风的时候啦，太热的时候，太冷的时候，我们都有时候很难安忍。其实它的根本质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对五欲的感受，我们希望舒适的感受，就是我们的身体与外界的接触，我们希望产生好的感受。但是这个感受不是那么好的时候，我们是起了烦恼。但是这一个感受的真相在哪里，事实上它是我们的六根与外界接触而产生的一种意识。而这个意识本身呢，其实它也还是在变动的，只是我们不能够了解，我们把它染作不舒适的，我们起烦恼。所以事实上呢，我们输了就是输在于我们的智慧不够，我们被我们的烦恼覆盖了。那所以呢，忍就表示我们输了吗？事实上呢，像黄居士所说的，其实是正好相反。不能够忍呢，才是真的是输了。能够忍，我们是能够心安下来，能够更第一个呢，不给自己带来伤害，第二不给别人带来伤害，而且才能够呢更进一步的去观察佛法，启发自己的智慧，那在这个修学上呢能够更进一步。所以呢，要看你的是短期的目标，那个云短期的云，然后下来呢，这个云也不能保持永久啊，改变它又在跟你变，又在跟你变的，它还会赢过你啊。那但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提升呢，所以那个是更究竟的胜利，那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呢，能够忍，其实才是能有自主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够忍，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受外界的影响，外界的言语，外界的变化来影响我们的心，我们已经失去了自主的能力，我们连自己都控制不了，我们还赢了谁？所以呢，所以不能够忍呢，其实就失去了自主的能力。能够忍，至少我们当下还能够自主，能够掌握自己。那所以呢，这是我们要了解的，而且我们要了解说，我们面对的众生虽然有时候给我们很烦恼，但是我们要想想，佛菩萨也是在忍我们呢。佛菩萨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种种的修学方法，告诉我们，嘿，贪嗔痴给你带来苦恼，你们天天请我提醒你们怎么样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我告诉你们，嘿，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但是呢，偏偏大家都走相反的路，然后又来求佛，希望保佑我们生活快乐平安吉祥，然后转身又开始做坏事。所以佛菩萨其实也还很苦口婆心的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他也在忍啊，只我们这些顽固的众生啊，对不对？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那你遇到比较顽固的人的时候，你想想，其实对佛菩萨来说可能我也蛮顽固的。你想想，我们现在有时候也是有一些烦恼，有一些事件，我们是自己知道嗔恨心很强，我很容易发脾气，或者是说我的嫉妒心很强，自己有时候都这样子。那佛菩萨也不断的提醒我们，不要嫉妒心那么强，不要嗔恨心那么强，那我们自己也控制不了，然后呢有时候一发起来就还是管你那么多了。然后所以呢，这个佛菩萨也还是要很耐心的不断的提醒我们，对不对？那所以呢，能够这样子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忍得下来。那就是说到忍就表示我们输了吗？所以事实上呢，忍呢并不是输，而是呢在可以说在进步的，要能够让我们提升自己，在尤其是在修持上的提升呢，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在这个一教经里面有说到呢，我们要学习忍，不能够学习忍的话呢，会把所有的这个善法呢都破坏了。你一不能够忍的时候，火山爆发， 本来呢，你平时学习布施，学习这个跟人家说话呢要谦虚，你尽量的跟人家结好善缘，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你就爆发了，原来他是这样子的，原来他的脾气那么坏的，以后人就跟你保持距离，一侧安全。所以呢，然后大家的结果就是你那一最后那一张很恐怖的那张脸，就觉得这个人虽然平时看起来好好啊，你要小心了，一看他会随时爆发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过？那所以呢，你就发现多少的好事你做了，大概你记得最后的就是最后那一件事情。那所以呢，把所有的善法功德呢都破坏了。而且，不要说这样子，那我们当然说我们修持静坐一样，调伏我们这个像狂马这个野马一样的心呢，是多么的不容易。好不容易静下来，突然间人家刺激了我们一下，哇，你这个怒火在奔放的时候，我发现要再坐下来，又要再花一段时间，等于重新来过了。所以你好不容易调伏好的心境，他马上一下子就把它破坏了。所以呢，会把所有的善法都破坏，而且呢，当我们不能够忍，常常呢是随着我们的嗔恨啊、嫉妒去爆发的话呢，会破坏我们自己的名誉啊，或者是人家对我们的看法。所以不管在今生后世，人家这个叫一教经的话，今生后世人不喜见，没有人家都跟你保持距离。所以呢，要广结善缘。常常有的人常常喜欢做布施啊，做什么，然后呢，他也给你糖果啦，给你饼干，然后喜欢就转头就骂，就开始恶骂人家。这样子的时候呢，人家对你的好感呢还是打折扣的。所以呢，如果说一个人常常喜欢发脾气，喜欢不能控制自己，那不能够忍辱的话呢，这个对我们自己呢，今生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今生大家就已经开始保持距离，那当然来又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来生呢，大家也你发现你的人缘就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要在尤其是要行菩萨道的话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能够接近众生呢、啊，如果说今生后世人不喜见，敢接近你的话，你要做生意也都很难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大家要了解的。好，这个就表做到我们说忍就表示我们输了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忍呢，不能够忍呢，给我们带来其实很大的祸害。那在经典里面有说到不能够忍的祸害，我们如果不能够忍，让我们的嗔恨心、烦恼心滋长的话，会给我们自己带来痛苦，也会给别人带来痛苦，还把呢所有的善事呢，都破坏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如果嗔恨心一起啊，能够把所有的这个功德呢都烧尽了。那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说到呢。不能够忍，会让我们的嗔恨呢不断，是这个随时爆发的话呢，有几个坏处。第一个呢，就是坏色，也就是说让你的面貌不好看。常常生气的人呢、啊，那个血液啊，血脉奔腾，那个脸都要涨得红红的，你看他凶神恶煞的，对不对？嗔恨性太强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常常这样子的时候啊，你的脸的皱纹会特别多，就是你常常运动都是运动就是这样，对不对？就老的会比较快，所以呢，要能够保持年轻呢，多微笑，多保持祥和的心情，是最好的美容方法。你说是不是？真的就是如此啊。那所以呢，这个嗔恨呢？会让一个人的面貌改变的。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画家呢，他想要画一个一个很祥和的人吧，想画上帝，所以他就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长得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祥和。那所以呢，他就请他说：“你当我的模特儿，我要画一个上帝。”那 需要画的比较这个就是觉得很平安很自在的，然后他画了他就很好很好，他就给这一个人呢一大笔的这个酬报，很多钱给他。那这个人拿到了这笔钱过后呢，很高兴，他就开始去花天酒地，然后呢把钱都花完了。那花天酒地，所以他到处酒吧啦，哪里什么地方都去啊。那养成了这样子的坏习惯过后呢，一下子钱用完了，那就没有了，没有钱了啦，那怎么办呢？但是坏习惯已经养成了，所以他就开始去打抢啊，杀人啊，反正就是要得到钱，然后继续他的享受。所以呢，他最后终于被抓进监牢里去了。那大概二三十年过后呢，这个画家有一天他想要画一个魔鬼，他想要去画一个魔鬼，去哪里找一个魔鬼当模特儿？他就想好去找去求这个监狱里面找那些就判这个无期徒刑的啊，就是犯了很罪恶很罪恶的，他们的面貌一定很难看的，所以他就去找了这个真的面貌非常非常的难看，他就。画了他了，画了他过后呢，后来呢，这个人才告诉他说，你以前也画过我啊。好，这个画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以前长得那么好看，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好，这个就对他的心境来说是改变。他以前心境非常好，所以他长得庄严清秀，但是后来呢，因为染上了坏习惯，那被这个贪嗔痴这个牵动，那所以呢不断的杀人啦、啊、放火啦、啊、打劫啦、啊、这个变成了心里已经充满了仇恨这个嗔恨还有贪欲，所以他的面貌已经改变了。所以可见呢，那个面貌呢真的会跟着我们的心性而改变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这个人缘好，希望说保持青春常驻的话呢，多微笑，然后尤其是你要去 interview 的时候，养成比较祥和的心情，比较会有微笑啊，那你会发现到那个表情出来呢就比较，不然看到老板也不会笑，老板跟你老板还要逗你笑，你还笑不出来，那就很困难了。所以呢，就是说了第一个呢，不能够忍让我们的嗔恨去太对我们的嗔恨这个影响我们呢，真的会影响我们的面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事变，也就是失去我们辩论的能力。一个人不能够忍的时候，他讲一句我是很紧张，我赶快要冲回一句，结果你发现你这个有时候有的人还发抖，气得发抖，那这个你讲出来的话呢，你会发现有时候呢一句接不了另外一句，会不会这样子？就是说你那种表达的能力呢已经失去了你平时正常那种很流利的那种表达，因为你已经被那个气冲昏了，所以你的情感呢就压倒了你的理智，那所以这样子的话连对方的话呢都听不清楚，你只听到你自己要讲的话，但是自己的话又讲不清楚。所以为什么呢，很多人在这个吵闹的时候呢，其实呢都听不到对方讲什么，也听不到自己讲什么，那所以就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什么不应该话的讲的话也全部讲出来那所以呢会冲动，然后就失去了平时我们论辩的一个能力，理智分析事情的能力，因为你就被情绪牵着走了，只是说他哪一句刺激到你，而不是用理智逻辑的方法去辩论的。所以呢这个常常不能够忍的时候，结果讲话都是这样，都是冲动性的，很难跟这样子的人去谈这个分析事情。第三呢，常常就不能够忍，随时发脾气，随时这个嫉妒，随时就是爆发的话呢，我们的好朋友都会远离我们，善事远离，也就是说我们先进行暴躁，善良的朋友呢有时候有的呢还会说劝劝你，但是如果说我们连朋友的劝导呢都不愿意接受，甚至把他们恶骂一顿的话，那有一些朋友就跟你一起骂了，那有一些呢就不 不屑跟你吵起来，觉得不值得跟你结这样子的冤仇的话，就跟你保持距离，保持安全。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失去很多好朋友，失去那些真正想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所以呢，这个是第三个坏处，不能够忍，我们的好朋友都离开我们了。那第四呢，就是悔戒。就是说，当我们嗔恨心起的时候，我们容易把我们平时手持的戒呢破坏了。嗔恨心一起的时候，只图到报复的目的，什么都顾不得了。所以很多人，你看他平时不可能会去杀人放火的，但是他被他的嗔恨激发的时候，失去理智，他连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妻子都杀得下。所以这个是这个不能够忍呢，会造成毁戒、杀盗淫妄种种呢，都可能呢会做得到。好，第五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平时一直累积这样子的不能够忍，让我们的嗔恨爆发，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是累积嗔恨的业，那到老的时候怎么办？要死的时候怎么办？那所以呢，是会造成我们堕落，因为你会悔戒嘛，会常常就是因为你嗔恨而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你累积太多太多的这一些不善的业的话，那只有造成我们堕落啊。那同时呢，如果平时养成这种喜欢这个很让我们的这个脾气就随时自己发作的话，不尝试去控制它、调服它的话，在我们老的时候，有时候病苦啊，你自己也不能够控制，然后就会气自己的病，然后有时甚至看到护士也生气，看到医生也生气，反正谁跟你讲话，因为这个苦，那个病苦，有时候还会影响我们的心。所以本来呢，佛法说希望我们呢从身苦能够去观察，观察到能够心不生起苦，虽然这个肉体会苦，但是不要让我们的心苦，心能够保持安详。但是如果平时让我们的这个没有，但是这个不是临时可以修学起来的，这个要靠我们平时遇到事情的时候就要反观调伏，然后在这种情况的时候，真的就是深呼吸一下，调伏一下自己，让心能够安静下来。如果平时没有训练的话，在这样子医生跟你说你得到绝症了，你可能就很生气，也很难过，越生气越难过，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办。那平时又没有学习调伏自己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蛮困难的。那所以呢，要到老死的时候呢，所以等平时不念佛，到临死的时候才叫他念佛，其实他也不太念的能够专心的。要养成呢平时念佛或者是说平时观照的那种能力，那所以同时对佛法有信心，对三宝有信心，你在这个时候觉得无助的时候，哎，你觉得说他给你一个寄托，你才有可能说利用这些方法让心能够安住下来。如果平时没有训练的话，事实上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呢，我们要记得说嗔恨心呢，我们贪嗔痴呢，其实滋长很容易，要慢慢的调伏它其实很困难，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花了很多功夫去调伏，就能够减 1% 而已。然后呢，一反过头来，嗔恨心一起的时候，一下子就把全部毁掉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不要去滋长，不要去滋长这样子的一些坏习惯。我们要尽量的去培养，关照我们自己的能力，来降服我们这个嗔恨心、嫉妒心，培养祥和的心，培养能够安忍的心，那这是非常的重要。这个不单单是对我们今生，对我们来世，对我们在修学佛法上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呢，不能够去掌握这一点，那一旦堕落的时候，那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嗔恨呢不能够忍，而嗔让我们的嗔恨嗔火呢去把我们的所有的善根烧尽呢，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后果。所以就说到这五点，就是坏色、事变，也就是失去我们的辩才能力，好朋友善事远离，第四呢毁戒，第五堕落。 所以能够想到这一点，当你不能做人的时候，你想到第一个想到我不要堕落，这个有时候呢可以帮助你忍一下。从自我的利益来出发的话呢，啊，这个至少你学会控制自己啊。那所以呢，想要我们要想长远的后果，不要只近视眼，只看到短这个短期的这个受不了，我一定要跟他辩到底，要赢过他，或者是说我一定要跟他斗到底。那结果呢，养成了自己的一些坏习惯，到最后呢，老的时候要死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你，只有自己能够帮助自己。所以呢，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忍的话，相反的，我们是能够记住五种功德。第一个呢，相貌庄严，能够忍，常常很就像刚才有说的，能够包容而不是忍，包容有同情心，同情心过后能够想，不单单是能够包容，还想哎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心情祥和，相貌自然庄严。好，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不常常被这个嗔火嗔恨呢去冲昏我们的脑袋呢，我们常常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清晰的去思考，那我们的辩才也会清晰，你的思想就比较澄清，比较有逻辑性，遇到什么事情你会很冷静的，会冷静的去思考，而不是哇那个很紧张，然后很冲动，然后又情绪化，那这样子想不清楚事情。但是如果遇到事情你都能够倒退一步，然后很冷静的去看待问题，哎，思考好了，然后知道有事情要解释，但是你都会那种保持平稳的口气，安详的心情，去按部就有条理的去跟人家解释，而不是这样子的那种解释，那样子的有激发对方的情绪，这样子结果就是变成一种斗争了。那如果你对方这样，你就慢慢听，慢慢听，听了呢，你等他静下来过后，你很用很平静的口气来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来讲的时候呢，对方可能都被你吓到了，也会他，因为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谈是这样子，你讲的越快呢，你的火气越爆的时候，我也会越快越爆，但是有一方平静下来、冷下来一点呢，你会发现这个另外一方呢，可能他在反应的时候也开始会冷下来一点，这是一般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常常像训练这样子，不管在紧张的时候或者是不紧张的时候，我们的思想都能够这样，如果能够保持这样子，你就像你们到考场一样，比较紧张，我们随时控制一下，那我们自己呢随时保持安这个冷静的心情，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辩才就会明晰。第三呢，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人，哎，很有思考，而且能够常常保持平静，保持微笑，啊，好，很多好朋友都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有时觉得说，他如果提醒我们一些什么意见，我们也很能够接受的。他好朋友都会很觉得说不会有恐惧，而很乐意的跟你分享他们的一些看法。那因为他知道你没有敌对的心，他跟你讲的口气也不会太过。我们常常会发现就是很矛盾的，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那种比较不愿意接受的，但是人家批评他的时候就每次用的那种语气就很硬，结果就很刺激他。但是如果是那种比较随和的人，你平时跟人家讲话很随和，人家跟你讲的时候也就会讲，就用开玩笑的方式来跟你提醒一下或者什么的，你也很就好像就是每次的都是这样子的情况。而是那一些呢，就是不太可以跟人家讲的，然后他讲人的时候也是很自觉的，你发现人家讲他也就是那样，因为人家不知道怎么去跟他玩转角，只很直接跟他讲。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很随和很容易讲话的人，因为人家就偶尔插一两句去提醒你一下，提醒一下，你就不会觉得太过刺激。所以呢，这个善友呢就会跟我们在一起。然后第四呢，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忍的话，能够保持清晰的思维的话呢，自然呢我们也不会毁戒。那不会毁戒，广结善缘，又能够做这个有这个清晰的思维，顺着随顺佛法来修学的话，那自然呢，我们 我们一定死后呢，一定还是继续的往佛道前进。所以呢，能够忍，具有这五种功德，也就是第一个相貌庄严，第二个呢辩才明事，第三呢善友好朋友呢共聚，第四呢不犯境界，也就是不会毁戒，第四呢使得能够身上上升而向佛道前进，就会继续的升华。所以呢，就是当我们了解说不能够忍的坏处是什么，能够忍的好处是什么，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在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啊，这个不能够忍，它后果是不堪设想，不无论如何呢还是要忍下来，那这样子呢就比较容易。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不能够忍，是没有想到它的后果，如果你想到它的后果，就是比较能够忍下来。所以为什么要说不能够忍它的祸害是什么，那这样子就第一步呢，让我们能够忍下来。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忍的祸害以及这个不能够能够忍的好处。那有些人说这样子忍忍就伤害我的健康那所以呢，当然如果是都是用压抑式的忍呢，长久下来没有把它化解的话呢，事实上当然对我们会造成很多的一些压抑。但是佛教要告诉我们的忍呢，并不是叫大家拼命的压，拼命那什么事情也不能够讲，就是这样子闷在心里，结果呢当然会造成问题。所以最主要的是要我们要以智慧去把它化解。你开始可能不能够用智慧化解，遇到境界的时候要请牙生忍下来，但是过后呢，我们要学习用佛法去化解它，去开导自己啊，不要懵成那个样子呢，那结果呢就觉得说哎，佛教说什么都要忍，不能够讲啊，这样子变成什么都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也不知道，全部闷在心里，结果呢变成糊里糊涂的人，那这样子呢并不能启发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这忍是修学佛法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忍得让自己越来越烦恼，甚至呢要精神崩溃的，那就是出了问题。我们要用忍，忍是叫做一种修行方法，所以换句话说它是应该呢能够帮助提升我们自己的。如果它不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自己的话，它不能够叫做一种修行方法。所以当我们学习忍而不能提升自己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方法用错了。那所以呢最主要就是不是强忍，而是要让智慧去化解。那在这个经典里面也有说到有几种修习忍的方法，就是根据不同层次的，有六种，六个程度。第一个就是大家一般的就是利忍，也就是说忍无可忍的时候呢，咬紧牙根忍下来。就是用力的咬紧牙根把它忍下来，这个就是这是力量的力。那逆境来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忍受，不要跟人家计较，那这个就是力忍，这个是没办法咬紧牙根忍下来，这是力忍，这是暂时性啊，这是我们一般的人没办法的时候这样子。你知道说尤其是说一般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对方是比如说你的长辈或者上司，讲得很没有道理，但是你就会觉得说他是上司，我不能够跟他吵，只好咬紧牙根忍下来，对不对？如果是同辈，可能或者是你的妹妹还是你弟弟，可能你就吵起来了那第一个是利忍，第二个呢是叫做反忍，反过来。什么叫做反忍呢？反忍呢也就是说把它反过来讲，人家侮辱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责怪他们反而来责备自己，就是阿 Q 自己一下，是我自己业障深重，我欠他的，所以他要骂我，用这样子的方法，这个还不是彻底的，但是这种就是一种怎么说，在心理上让我们能够忍下来，这个叫做反忍。所以呢就可能是我过去生对不起他啦所以呢他今生来讨债啦， 那他先生来讨债好了，我把债还了，感谢他来让我还债。那这样子的烦人呢，有的时候呢就可以让一些人呢把心放下来，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好这样子。所以但是呢有很多佛教就常常有什么用这个，用到太多的时候就不是很好，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程度啊层次。那所以呢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就比较容易去接受了。很多很多妈妈生的小孩啊，小孩不听话，这个父母跟孩子都是不是讨债就是欠债的。所以就常常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让自己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对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只是某一个程度，那所以长期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其实就会发现是一种建立一种错误的思考。所以其实只是说这是开始，就是遇到境界是你没有办法是你用这样，但是我们静下来过后要尽量的用这个深入佛法去用佛法来开解自己。但是很多佛教徒停留在这个阶段，所以现在这个阶段什么都讲啊，这是过去生啊，这个是讨债，这是还债，结果就陷入了一种定命论，就认为说是孩子来讨债的，还是我欠他的债的，还是什么，那就落入了一种定命论。事实上呢，这个就已经落入了一个陷阱啊。事实上我们要知道说，不管是讨债也好，还债也好，都是一个缘分，对不对？那过去的因缘不好，那今生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我们要看看今生我们自己所提供的因缘条件是否也更加强了这样子的一个不善的因缘，是不是可以去改变一些因缘条件，而慢慢的去创造更好的因缘，对不对？那所以呢当然我们在佛教里面说善是因果，人与人之间有一些人对，有些人彼此之间呢，有些人是怨恨比较深，跟过去生有关系，那有一些人就是人缘很好，或者是在你的这个成员的这个彼此之间都很和谐，这当然跟过去生的因缘有关系，但是你跟今生的作为也有关系啊。啊，今生怎么去栽培养这样子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互相的责任在家庭里面有没有去把它实践，那这一些呢都是有关系。那所以呢，但是这个烦忍呢是就是说在忍无可忍的时候，这个第一个用力忍咬紧牙根忍下来，想下来还受不了的时候，就只好想办法让自己的气消嘛，那所以你就要想怎么去把它扭转，就是用反过来的想，不是他的错，是我的错。那这样子的话呢，第一个减少我们的嗔恨心爆发啊，第二呢就是减少我们的慢心，觉得是自己也不是也有错。那这样子的话让心能够静下来，静下来过后再，但是还要再进一步的想。那接下来呢第三种呢叫做忘人，把它忘记。这个忘人呢就是说把它不要把它当成一回事，他怎么说就怎么说，随他去任他去。所以呢就学邝弘大量。那什么都随他去，他骂就好，骂得靠心就好了。然后就当他耳边风样子让他去吹去，那你就不要把挂在心上，你就真的要让他像风一样去就走了。Gone with the wind， 这样子。那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是当然更进一步了啊，但是还没有彻底，因为他就是逼着自己把它忘记，不要去抓住那句话，学习把它放掉，但是没有去分析它，就是把它放掉这样子。那所以呢这样子呢算也不是很容易的，但是算对算来说是比利人凡人进步的，能够把它放开。那所以呢就像我们天天看着佛像啊，所以你很生气，佛为什么帮助呢？你这样跟唠唠叨叨，或者是 讲佛的这个那个看在佛，我都没有学到佛的好，佛的好处你也没有给我好处，那佛也不会骂我们啊，他也是跟你笑笑，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忘耳，就是学习了解说，哎，这个声音来生气的，那把它忘记啊，那做到这一点已经不错了啊，就是不要去抓住那一句话。第这是第三种叫做忘人，第四种呢叫做第四种就要观人，观人所谓的观人呢，就是现在我们用佛法的智慧去观察人，观察这到底是什么，他骂的是谁，他骂西人，他这个西人吗，不是啊，他在自省啊，他妈妈又不能叫他什么姐，他的妹妹叫他姐姐啊。对啊，所以他到底骂谁？师尊，你喊一下，这个一人小队里面多少个师尊啊？你在骂哪一个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到底是骂谁？这个名字。是真的吗？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但是名字代表什么呢？这名字一定是他吗？但是有很多师尊啊，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观察他骂的是谁，师尊，师尊，师尊是什么， S-U-S-A-N， 那个 S-U-S-A-N 怎么会是他呢？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他不一定就是指他，他也不一定就是师尊啊，他可以叫做姐姐啊。那所以这个叫做我们常常呢染着一个名字，然后呢我们就觉得那就是我，所以我们特别耳朵很灵，听到人家说说明德怎样吗，哇还不知道人家讲好话的时候，他的耳朵就特别长。所以我们在想，他到底骂的是谁呢？慢慢的去观察。这是书人，书人是这个吗？是刚才那个书人，还是现在这个书人？也不知道啊。刚才那个书人跟现在这个书人又不一样了。上个礼拜那个师尊还在那边唱歌的，跟现在这个师尊又不一样啊，到底是哪一个师尊，我到底是什么，他骂的到底是谁，他骂的是什么，他讲的话是从哪里来的，从他嘴巴透过空气传播到我的耳朵，那他的实在性在哪里，就开始去观察，其实这是我的真相是什么，他骂的是什么，他又是什么，他是明德不是。那到底那个在讲话那个人是谁，他也一直在变啊，到底是哪一个，那所以呢一找不到，哎，慢慢去观察，那到底我抓住的那句话是什么话，是什么呢，事实上只是一系列的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所以这样子是慢慢去观察，观察了解到我本性是空的，他本性也是空的，那句话的本性也是空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哎，我在烦恼什么，是谁在烦恼，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能够也不用忍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叫观忍，当然就是说还没有做到能够一下能够真正已经有智慧的话呢，他们遇到这种境界，像菩萨遇到境界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用经过这样思考，但是我们是利用智慧，利用这个佛法，我们所听过的佛法，然后应用在这个情况上，然后我们再慢慢去观，所以就像刚才所说的利忍烦忍之后呢，就让我们暂时压下来，深一口深呼吸一下，这个能够心平静下来过后，哦，慢慢的往观人的方法来想想，我在生气什么， 他的真相是什么，我的真相是什么，那句话的事情，那句话或者那个事情的真相又是什么，到底我两个是哪一点，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借着这个机会启发自己，启发我们的智慧。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能够忍呢，然后进一步的去依佛法去观察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启发智慧，也就是变成一种修学的方法。好，这是观忍。然后接下来还有更进一步的层次呢，就叫做极忍。就是很欢喜的，现在有人骂我很高兴，就觉得说哎很高兴，有人骂我来帮助我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了。没有人来测试你，你不知道你多好啊，对不对？你没有人来测试你的话，你以为你修行修得很好。所以有人来，你修了一个时间，比如说你常常用观的，觉得还不错，好像平时我都能够，但是如果没有人刺激你的话，事实上有时候你也不知道你的程度到哪里去了，或许你已经进步了，对，所以呢你平时也不太触恼人家，所以也没有很多人在骂你了然后所以你这个慢慢的你也不知道说好像大家都很欢喜我，事事都很顺利了现在，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就能够面对所有的一些逆境呢？所以呢有人来刺激我们的时候，我就骂我们这个菩萨他非常的欢喜，帮助我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所以这个习忍呢，事实上就从观忍，就是说换句话说已经能够很坦然去面对，去知道说事情的真相，同时还能够起欢喜心，这是另外一种程度了。第一个观忍的时候只是说自己了解启发智慧，第二这个习忍的时候呢还能够进一步的起欢喜心，感谢对方给我学习的机会，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叫做慈忍，慈忍呢也就是说对那些触怒我们的人呢，我们对他们升起怜悯的心，也不单单是能够依佛法去观照，升起欢喜心，同时还会慈悲他，感谢他让我们有学习忍辱的机会，同时想能够感受到他在烦恼当中，我怎么去帮助他，再升起慈悲心。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能够以同情心慈悲心来化度他，这就是菩萨。所以说到忍，其实还有这么样的不同的层次。那当然我们一般的人呢，就是做不到的时候，就都是咬紧牙根的话 Q 一下，这个就是利忍反忍啊，要不然就风吹就走了，然后拼命叫风吹大一点，然后吹走啊。但这些是比较初步的，尤其是利忍跟反忍是比较初步的，但是不要停留在那里啊，至少说我们要学习呢用。你不能做到观忍，你说忘忍，能够忘记多少忘记多少，不要，我们这个 memory 有限了，不要送太多不需要的垃圾，然后把这个垃圾拿掉，放好的东西进去啊。那个接下来做观忍的就是依佛法去观照，了解到一切是条件性的，无常的，是无我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慢慢的提升我们的智慧。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正确来让我去提升智慧，你会非常的欢喜，因为你需要有境界才能够磨练你去思考。所以常常其实在逆境的时候呢是比较好修学，在顺境的时候有时候呢比较不会深入去思考，但是逆境的时候虽然很痛苦，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了解能够知道说是像痛苦，但是不要被那个情绪烦恼情绪牵着走的话呢，能够顺着佛法的，为什么我这么烦恼，为什么我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为什么这样子去深入的去探讨自己的内心，找出他烦恼的根源， 那这样子说慢慢的我们是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所以有这样子的情况，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逆境的时候，事实上是我们提升自己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只有在很痛苦然后又无可奈何的时候，你才会这样子一直逼自己去反省，去依佛法去提升自己。所以通常能够逆境通过的话，你就更进一步了，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要感谢。所以当你一次经验从逆境当中呢突破的时候呢，你得到法喜。第二次你遇到逆境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坦然去面对，而且很欢喜。我再拿另外一个挑战，我这一次要怎么样再去进一步？啊，这个是在修学佛法上呢，有这样子经验的人，常常就会觉得说，哎，突破了一个那种得到的法喜呢，比你去 disco 啊是怎么回来的法喜更，是更殊胜的。那所以呢，当遇到另外一个，哎，这是另外一个机会，所以呢，你就变成不会烦恼，而会去利用这个机会来提升自己。所以，修学伦理这几种方法：利人、烦人、忘人、观人、习人、持人。那当然，有时候遇到不同的情况呢，我们可能利用，不是说你每一次你的程度都自己是利人，其实也看到你遇到的事情是什么。有一些事情你是比较平静的去观照，有一些事情比较直接触到你的心的，你就只好利人。那所以呢，这个不一定是说你可能每一次都是只用哪一种方式，但是这是提供给我们让知道说有这样不同层次的这个修学忍辱的方法。那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呢越来越朝向了这个观忍、习忍、持忍方面去学习。那所以在我们还没有能够说到这个真正呢观察到净空这种智慧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随尽量的记得遇到烦恼的时候随顺佛法去修学忍辱，来提高我们的智慧，清净的心，就是慈悲的心，能够顺着这样子去想的时候呢，要利用这个机会去观察法的真相，利用这个机会去观察为什么我会烦恼，我的贪、我的嗔、我的自私心、我的嫉妒心，能够这样子去降服它，即使还不能够去完全去除它，降服它，这个就是清净我们的心，所以也就是一条清净我们的心的一个道路。那同时呢，培养慈悲心，了解到说我们烦恼，别人也烦恼，对方也不是很舒服的，那能够升起慈悲心，那你的这个嗔恨心呢，烦恼心也就会减少。所以呢，在还没有能够完全透视这个语言或者是事情的这个本性是空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办法来降服我们的嗔恨以及愤怒。尤其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一些呢，一般就是说我们要尽量顺着佛法，所以我们可以想想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观察我是什么啊。还有就是我们要了解说那个语言，像刚才所说的书人，你把它分开来的话呢，它只是符号而已啊， S-U-S-A-N 是不是还是 S-U-S-U-N 那你把它分开的时候，你把 S 放在你 U 放在它，也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啊。那我们何必太过在意呢？所以这个是从第一点，人家骂我那句话，他骂你说你丑八怪，把丑拿来，八放在那边，怪放在那边，丑本身是什么？八丑八怪，八那是什么？所以就你把字分开，它本身就没有独立的意思啊，就是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对那句话就很生气啊。所以语言文字本身它的本质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对那句话那么生气呢？一句骂人的话，其实它要连在一起它才有意思的，你把它分开了它就没有意思，对不对？那它的真相在哪里？所以你就想分开了没有意思啊，没有意思，那我在生气什么？这个是一种，也是一种初步的这种观的方法。所以呢，我们不要一直在做烦恼去想那句话有多坏，那句话有多坏，然后就想到那个人又有多坏，越想越生气。你想办法去想这个字的 这个文字的真相是什么，然后再讲这个讲的人是什么，这个听到的人的真相又是什么，然后那个声音是怎么传来的，这些其实它都是不断的在，它就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无常变化的。那你这样子去分析的时候，他们只是宇宙中的一个现象而已啊。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慢慢的就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这样子如果真的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感谢呢对方提供了这样子的因缘。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呢就是在听到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尽量不要去在意对方的口气。常常有时候对方讲的是有道理，但是有的人就是讲话那口气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常常说我就这种道理，但是我不喜欢你讲话的态度对不对，有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但是如果我们是听的人，我们如果想要学习，我们就尽量不要去在意他讲的口气。因为有的人就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讲话的态度就是这样子啊，有的人就是声音大，就是这个，有的人就是声音大，有的人讲话就是比较粗鲁的，但是他的心可能没有很大的恶意，只是他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以后只是说也没有看场合，也没有看什么，但是他可能讲那句话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讲到那么多，但是因为我们听起来，可能我们习惯听比较斯文的话。我们也觉得说他应该考量在哪一个场合，但是他这个讲话的人可能就是那种粗枝大叶的，他就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他心里也没有想到说我要让你丢脸，我要让，但是我们听到说哇你让我丢脸，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你这句话是在说很难听，你应该用另外一个言辞，但是对他来说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有一些人就是那么样大辣辣的，那个就是粗枝大叶的，他不会很细心，有一些人是比较细心，他会想啊怎么样不伤害别人啊。那所以呢，我们如果尽量不去在意他讲的口气，而去先冷静的来反省自己，哎，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部分接受，没有道理的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解释，要不然就上风吹走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自己没有错，没有对不起别人，我们自己就不用觉得太难过，那有错的话我们就改，那我们就感谢别人提醒我们，刺激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弱点，我们的慢心啊。其实我们如果很容易生气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慢心受到伤害，所以想到说诶他讲的时候我就很生气，事实上我们自己已经输给自己，第一站已经输了，就是已经生气起来了，就是我们的慢心受到伤害的。所以我们要能够呢，如果能够马上化解，然后把这个受伤的心放下，然后去听听别人他所说的话，那这样子的话能够这样反省，我们能够进步，那我们也很高兴。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尽量不要去找太在意他的口气，我们听重点，然后提升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进步，那很重要。那所以这是说到这个是第二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如果说对方太过无理，有的就是讲的没有道理的，而且怎么说，没有逻辑也没有道理，那在经典里面有时候告诉我们说，你就把它当成病人呢，比如说一个有精神病的来看你，看医生，然后他就看到你，然后他就跟骂你，你会生气吗？因为你知道他是病人啊，对不对？你知道他是病人，他已经失去他的理智，那你就只是觉得啊，他怎么那么可怜？所以呢，同样的，如果说一个人无理取闹呢，喝醉酒呢，骂你的话呢？你如果跟他一起生气的话，那你是不是也是跟他一样的程度呢？对，如果说对方是已经失去理智的话呢，我们跟他生气的话，我们跟一个已经失去，我们这一个已经失去理智的人生气的话，那我们不是也跟他差不多一样吗？所以呢，要想想说，哎，如果这个人失去理智的话， 那我不要跟他一样啊，既然他失去理智所说的话没道理的话，那我就把他当成病人一样啊，等他平静下来再看看怎么办。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失去理智讲话，你也失去理智跟他一起斗，不是两个人都失去理智了吗？那所以呢，我们要像病人看、医生看病人一样，不要因为这个病人比如说精神错乱啊，他讲的话就是说他精神错乱会跟你讲说你这个医生没有用啊什么，你就耿耿于怀，你明明知道他就是精神病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如果说对方太无理，那我们就另外的心态，就是把他看当成病人。那当成病人的话，你还会升起慈悲心，也不会升起嗔恨心。那就还会想说，哎，等他平静了，要怎么样再去帮助他？那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能够启发真正智慧之前呢，就是我们一些我们可以尝试的方法，就是依我们凡夫的程度。因为我们今天要说这个忍辱波罗蜜嘛，忍辱波罗蜜要真正能够做到的话呢，要能够非常处之泰然，但是这个是大菩萨的境界，不是我们现在境界。所以刚才提供几个方法，就是说从我们凡夫的境界，我们怎么样随顺佛法去思考，让我们在凡夫的境界修学的过程当中，让我们这种修学呢能够引导我们慢慢去成就这个忍辱波罗蜜。那这个忍辱波罗蜜呢，要修学忍辱呢，成就波罗蜜呢，在跟刚之前两个信息所谈的这个布施波罗蜜以及持戒波罗蜜都一样，要能够成就波罗蜜，也就是说要能够成就，让我们呢能够达到能够自利以及利他，然后能够朝向佛道的话，一定要配合这个三心。三种心态，三种心，我上次谈过，大家记得吗？三个菩萨很重要的三学佛三要：菩提心、慈悲心、净空智慧。对，非常好，智慧。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在修学忍辱的时候，我们要有菩提心，要以这个菩提的信念为我们的主导，也就是说，修学这个忍辱。持戒布施都是为了呢达成佛道，也为了呢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那所以呢，是以这个菩提的心念，是为了完成佛道而修学的。所以不管，所以换句话说，你所做的所有的善事回向的功德，是回向成就佛道，而不是说所有功德回向升天。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虽然做了功德，但是你的目标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时时记得，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回向佛道。第二个呢，要能够这个有慈悲心，不是为了我自己成就佛道，所以呢，我们要对众生的身体慈悲心。然后还有呢，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到不染着，而能够真正把这个忍辱持戒布施做得好的话呢，一定要配合智慧，才会对我不染着，对所做的事情不染着，也对众生不染着。否则的话呢，你会觉得，哎，我越做呢，他那个慢心就会越起，然后做了我帮助了他，以后他应该要帮助我，我就是忍了他，他改谁要忍我？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有虚限了。能够真正的了解，能够有智慧的去这个修学这些忍辱或者持戒或者布施的话呢，要能够了解到我这世上是无我，对方也是无我，所做的事情世上本质也是空性的。那只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互相的增长。那所以呢，要有智慧而不染着，那这样子的话做起来呢，才不会呢处处被卡着。你越不染着，你所发挥出来的力量也就越大。你不染着的话呢，你做出来的事情其实是会更圆满。所以呢，要有菩提心、慈悲心以及净空的智慧。那这样子配合修学呢，才能够让我们这个忍辱呢，修学这个忍辱这一个呢，成为波罗蜜。如果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的话呢，没有智慧 没有菩提心的话，那事实上他还是只是世间的一种修学忍辱而已，还不能得到达到究竟。那所以这是今天要说到的这个忍辱波罗蜜。那之前我们谈到呢布施持戒，今天谈到忍辱，就是第三，就是六度当中的前面三度。在还没有这个做一个总结之前呢，还要再特别强调的就是说，当我们能够修学忍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不要让慢心升起。这个慢心一升起呢，慈悲心就很难升起。这个不要升起慢心，而应该升起惭愧心。因为如果说我们能够忍呢，就觉得很高兴，然后一很高兴就觉得有一点骄傲了，觉得哇不错。当你升起这样子的心的时候呢，事实上又倒退了一步。其实我们要反省自己，而升起惭愧心，为什么我会陷入这样子的情况呢？还需要去面对忍呢？如果说可以不用面对忍而能够处之泰然的话呢，那才是更圆满。所以如果说我们还在生活当中还要处处去忍，忍到然后自己能够忍就洋洋得意的话，事实上呢，我们第一个我们还要面对这样子不如意的境界，或者是还会遇到人家对我们起烦恼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反省的机会，所以并不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那这样子讲的时候也可以帮我们慢心不生气。好，这个是说到忍。那总结就是说，这个上次谈到的施、布施、持戒，以及今天所谈的这个忍呢，事实上在六度当中呢，它是比较属于呢这个培养我们的福德。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佛陀是福德以及智慧的圆满。那布施呢，当然我们说布施是众福，这个是大家都非常了解的。那持戒呢，不单单是能够自利，最主要就是要能够慈悲众生，利益众生。那所以呢，持戒还有忍辱呢，其实也是针对这个能够摄导众生，能够安稳众生，不让众生呢感觉到恐惧。那这一些呢是属于培养我们的福德。那下来呢，这个精进禅定以及智慧呢，是比较属于这个智慧方面的启发。那所以在我们做到佛陀的这个福德以及智慧圆满，所以前面这三度呢，其实也就是说是培养他的一个福德资粮。那我们也说到佛呢有具足，一般我们说佛有法身以及色身，也就是说佛的这个圆满的这个境界，它本身呢就是一个真相，一个真理。那我们叫做法身佛，就是它本身就呈现了真理，这个叫法身。那但是佛也有度化众生的一个色身啊，就是他的色身是相好庄严的。那所以这前面这三度呢，福德呢，其实是可以说是造成佛色身庄严的一个主要因缘。因为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要能够呢相貌庄严，能够呢在度化众生当中呢，能够有非常好的因缘的话呢，这个布施、持戒、忍辱呢是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呢，这是在佛的色身来说呢的圆满呢，这前面三度是非常的重要。那后面三度就是主要是启发智慧。那所以呢，在菩萨的修学过程当中呢，这六度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六度的修学帮助他们圆满福德以及智慧。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六度的修学要能够圆满，一定要有智慧、慈悲以及菩提心的引导。好，那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才也提到一个问题还没有谈的，就是忍是不是，如果我们遇到事情就忍的话呢，是不是帮助别人滋长他们的坏习惯呢？你不是回答了，姐姐来说，如果我们要说什么都忍，但是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看心态。这边有一个问题，儿童。今天没有问题。那所以我们说忍是不是表示去滋长别人的恶习惯呢？但是我们要反过来说，当我们说对我们忍，那可能帮助他滋长坏习惯，但是我们是不是要一定要用不忍的方式，然后跟他当面爆发才能够 stop 他的坏习惯呢？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如果忍，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跟他解说，所以就是说不需要说当面跟他争执起来，或者是说当面呢发起脾气，然后这样子呢才能够阻止他的恶习惯的滋长。所以换句话说，不是说要用一定要用不忍的方式，不能够忍的方式，然后爆发，然后这样才能够stop他的恶习惯，对不对？那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说我们觉得哎这个人得寸进尺，我忍一次他就贪小便宜，他就越来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要想办法怎么样去阻止这样子的坏习惯的滋长，不一定要用当场跟他争辩，或者当场的跟他争执到底的那一种情况，我们可以用比较有智慧的方法，婉转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呢并就是说忍并不一定代表滋长他人的坏习惯，只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忍了下来过后再用智慧方法去更善巧的解决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忍还是重要，因为如果你当时看到他坏习惯你不能够忍，那你就很生气，爆发起来，或者是跟他痛骂一顿，那痛骂一顿有一些可能就因此会改过，那还不错了，但是呢他可能就很害怕你了，以后跟你保持距离，所以你必须要想要跟他提供一些更好的这个，比如说你想跟他分享佛法了或什么，他可能就跟你保持距离，这个人骂过我，我知道我是错了，但是我不敢再接近他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而且如果我们恶骂一顿的话呢，哎，有的反而恼羞成怒，他不肯改，那也达不到效果。所以因为你最主要就是说这个人有坏习惯，那作为就是说一个想希望帮助引导别人真相的话呢，我们是希望说达到的目的是帮助他身上，那方法可以是骂他，可以是劝导他，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所以呢用不能够忍而发脾气呢不见得一定能够达到阻止他的恶习滋长的一个效果啊。那所以除非呢你知道这个人一定要狠狠的骂他一顿，然后你自己又不抱嗔恨心， 你只是用骂当成一个方法。有些人 有一些老师很有这样子的方法，就是说他有时候遇到一个学生，知道这个学生一定要用硬的方法，他可以很他样子很凶很凶，好像觉得他没有，但是他心里并没有憎恨这个学生，但能够做到这一点，那这样子我们是一种这种就是一种方法。但是我们常常很难，我们常常是因为很生气所以才骂，我们不是把骂或者是说用大声的说话当成一种方法。有一些、啊、妈妈也会这样子啊，有一些妈妈她就会一般呢都是一边骂一边生气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呢就是讲了过后还不行，要换一个方法，就用大声的，但是他心里并没有憎恨，他只是在换方法。如果我们心里能够冷静到那个程度，用很生气的方法，但是事实上你心里不生气，那就不错。所以这种也是方法。所以慈悲不一定是只是柔软你的，慈悲有的时候可以很凶的，但是看就要看这个老师或者这个善知识他的对象，然后他知道了这个对象你需要用这个方法，然后但是他自己心里不起嗔恨，他只是用方法，他的要大就是用这种方法去达到那个目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不能说哎，为什么他不能够忍，我们不知道他心态是怎么样，如果他心里其实很平静，他只是用方法的话，那就不一样。所以呢忍呢是不是滋长他人的坏习惯呢？如果说我们忍然后没有进一步的做什么样的一个修正的话呢，或许这个人坏习惯就是一直得顺进程。但是如果我们了解，我们也用智慧慢慢的用从不同的角度去提醒他的话，那就当下的人就不一定会滋长他的坏习惯。还有吗？其他的问题？没有智慧的话呢，就要慢慢的学，然后呢或者呢去请教别人、因为有的时候要这个有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呢并不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那但是所以能够从佛法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子怎么办？所以有时候一下子想不出方法，那只好忍下来了。因为你不忍下来，你当时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面对呀。所以索性就忍下来，回来再想想，到底是怎样。然后或许会跟人家讨论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我见，不一定说我们判断整个情况是正确的，所以也可以跟善知识讨论一下，然后自己也顺着佛法去想想，我这么。我想他是这个样子，但是他是不是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哎，有的时候我们要从他的角度来想，那这样子的话呢，处理起来就会比较圆满一些。然后有的时候呢，第一次做了，哎，发现还是不太圆满，不太对，那我们还可以慢慢改进。这个就是我们凡夫学习，但是只要我们顺着佛法，尽量呢不要从自我中心。来去看待问题，我们尽量从不同的角度，借客观就是用客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尽量也站在他的对方的立场来想想，那这样子说你做的一些选择呢就会比较客观，也比较不会有偏见，那这样子的时候就会比较接近理智以及智慧。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在这里。
谢谢。